本来任何事都不会使我们痛苦，而真正使我们痛苦的是对于痛苦的恐怖。所以凡事要往好的方面想，在定人生的目标时，眼睛要尽量向上看，目光还要放得远一些。走进寺院，我们可以看到长啸的弥勒佛在笑着迎接我们。无论怎样，弥勒佛总是笑对着我们，笑对着人间的世事沧桑。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长啸的原因，他把目光放得很远。生活中任何事件都是许多业因成熟之后凝聚在一起的复杂集合体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或许我们会因为时间太久，在承受果报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曾做了些什么，而无法将因与果联系在一起，因此而断定事情是偶然发生的。而当我们看到好人遭殃，恶人得福，就更容易对因果规律产生怀疑。其实这是由于我们不明白因果贯通三世的道理。同样，他也告诉我们，目光不要只放在眼前，而应该看得更远。对于我们的行为，往往会延后呈现它的果报，甚至会延续到后世及你的后代。因此果报的显现分为现报、生报、后报。古德说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为什么恶人会获福报呢？这是因为他过去的生中培植了深厚的善根，现生又因缘成熟，所以享受福报。如果他今生不做恶事，福报就会更大。至于他今生所种的恶因，也绝不会自行消灭，将来因缘会遇时，必定要遭受应得的恶报。反之，善人遭受恶报，是由于他过去所造的罪业深重，现生正逢因缘成熟，所以先受恶报。如果他今生不行善，果报将会更重。对于我们的生活状况，皆是过去业因的果报呈现，而我们现前身口意时时造作的业因，必然会牵引未来应受的果报，绝不会有丝毫的差错。佛说，现在的你是过去的你所造的，未来的你是现在的你所造的，即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眼前的一切，而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。现代社会不接受三世因果的道理，如果有人谈来生果报，那便是妨碍社会进步。然而人们只是看到了眼前的一点小的利益，想象只有这一生这么多了，认为今生的恶行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一笔勾销，因此疯狂追逐物质利益，完全不考虑行为后果。其实则不然，它会影响你的后生，或者说是后代。然而更严重的是，这种可怕的影响力绝不只是个人层面，它影响着整个地球，产生了极具毁灭性的物质主义。人们的目光短浅到只注意今生，自私的足以毁灭未来。近代以来，紧跟在科技发展、财富剧增后面的是道德退化、环境污染。正如一位环保人士所说，我们正在铲除、毒害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统，我们正在投资我们的子孙无法偿付的支票。我们的作为，好像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。曾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，从前有一群世世代代居住在森林的一片洼地里的老鼠，他们整天过得无忧无虑。突然有一天，一只野兔闯了进来，告诉他们洪水来了，必须在今晚跑到南边那座山上才能脱离险境。话一说完，兔子就一溜烟跑掉了。老鼠们顿时慌了神，南边那座山那么远，凭他们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跑到的。于是他们个个都是一副惊慌失措、六神无主的面孔，只有一只小老鼠对自己充满了自信。在他看来， 他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，便组织大家要他们一起逃走。可是其他的老鼠们可不这么想，他们中有的说，我们住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这里最安全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还有的说，就凭你真是自不量力，鼠目寸光这四个字就是说你的。是呀，丢我们老鼠的脸，真是狂妄，连兔子都未必跑得到，你凭什么？大家安静，鼠群的首领说道，我们跑是跑不掉的，不如现在大家一起去修筑大坝，挡住洪水，相信老天会眷恋我们的，我们也一定会将洪水抵挡住的。大家听完都争先恐后的去干活了，只有那只勇敢的小老鼠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没有和大家在一起，独自一个人奋力向山那边跑去。不知跑了多久，终于跑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匹善良的小马看见了他，问道，你在干什么？洪水要来了，快逃难去吧。老鼠说，我已经没力气了，休息一会儿再跑。小马说，我也正要走，你坐到我背上来，我带你走吧。于是小马就带着小老鼠飞奔而去。到天黑的时候，他们终于爬上了山，而洪水在大山的阻挡下向别处流去，小老鼠总算松了口气。而那群修建大坝的老鼠呢，他们的大坝还没有一个小土堆大，洪水一到就把他们全卷走了。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，凡事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，而是眼睛要尽量向上看，不要总是低估自己的能力，目光要放得远一些，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之兵非好战，不审视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从这幅挂在成都武侯祠内的对联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雄才伟略，文才武学和治国用兵之道是何其了得，而《三国演义》更是把诸葛亮描写得神乎其神。然而竟是这神人最后也只落得个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相也的命运。纵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，实则前后有别，当诸葛亮行事的出发点由国家社稷转为个人私情，个人行为由坚持转为偏执时，这样的结局实在是早已注定的。前期的诸葛亮是何其的运筹帷幄，英姿勃发，决胜千里，隆中对，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北让曹操占天时，南让孙权占地利，刘备自是古人和，而得荆州者得天下更是一语中的，得天下是目标，先取荆州为家，后即取西川建基业，以成鼎足之势，然后可图中原，是战略，是实现目标的步骤和过程。得天下显示了诸葛亮以匡扶汉室为出发点，得荆州而不是直接得许都，显示了诸葛亮对实现目标是抱着坚持而非偏执的态度。他知道得天下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小说第50回，诸葛亮智算华容，关云长意识曹操，最能说明这点。杀曹操不是诸葛亮的目标，甚至当时杀了曹操反而对他实现目标有害而无益，故而诸葛亮从大局出发，巧妙地利用关羽放走了曹操。后期的诸葛亮，人们常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，然而这是他的鞠躬尽瘁，他的死而后已并非为了国家社稷，而是为了个人私情，是为了报刘皇叔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。正如在《出师表》中，整整后面一大段都是写先帝对其如何知遇，而自己又是如何的感激，因而要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以报先帝，进而其对目标的把握由坚持变为偏执，故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六出祁山，结果命归五丈原。而这时能看清形势坚持目标的却是司马懿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岂能不知望西是座空城，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，狡兔死走狗烹， 如若杀将进去，晋朝的皇帝还能姓司马吗？回过来，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诸葛亮能以国家为重，不徇私情，能全面理智地看问题，坚持最先的目标，先建基业，再图中原，努力发展蜀国的经济，增强蜀国的国力，待时机成熟，再行北伐，一举图之。以诸葛亮的韬略，安能不成？正是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越王勾践办得到，难道诸葛亮办不到？可见诸葛亮败就败在感情用事，偏执而不能坚持。三国演义虽然只是一部小说，甚至连野史都算不上，但从中我们还是能发现很多做人的道理。我们至少可以从诸葛亮的失败中知道，做人不能偏执，偏执就会目光短浅，就会只看到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，从而因小失大。做人要坚持，坚持自己的目标，从大局出发，全面的、整体的看问题，才能看得准、看得远，才能真正的成功。当我们置身事外，冷静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两点间的距离是最短的，那是在欧式几何上。然而，在人生的历程上，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则常常是曲线。其实，这也就是所谓的眼睛尽量向上看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一切，目光要看得远，如此才能看到远处美丽的风景。